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以恩慈待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恩慈来相待。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来成长，在这当中学习彼此相爱。主啊，也求主你带领以下这样正道分享的时间，使用孩子，让听的跟说的同盟造就。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今天是按照教会在罗马书的进度，那刚好我们教会的读经进度刚读完这个使徒行传，我想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能够来思考这个保罗他写这封罗马书的时候，到底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还有他在写这封书信时候，他心中所思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那我想时间点应该是发生在保罗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已经快要结尾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之前在以弗所那边待了2年的时间，使这个亚细亚那边的居民呢都听见福音。那在这个行程的尾声，他再到哥林多教会那边拜访，可能这个我们也从哥林多前后书知道保罗也很关心哥林多教会。那保罗他下一站就准备要前往这个耶路撒冷去，然后前往耶路撒冷，我们也知道说保罗已经有感觉到好像有逼迫有患难在前面等着他，所以这一刻是保罗他一个人生的一个高峰，但似乎也是暴风雨前的一个宁静。在这个时候他写信给在另外一边的这个罗马这边的信徒们，在罗马那边的信徒，我想呢他心中这个应该是挂虑着他仍然想要把福音再传到罗马去这边的使命，他仍然纪念着他这样的使命。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在各地都引发了这些原本的这些犹太人，有的人信了耶稣基督，有的人不信，会引起他们之间很大的纷争，然后在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之间也有很大的纷争，他们到底呢，在外邦信徒要不要遵守犹太的律法，到底是不是犹太信徒比外邦信徒来的优越等等，这些的问题一直是一些烫手山芋，是一些难解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利用这个宁静的时刻，他写了这封罗马书，一方面他要阐明福音的奥秘，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解释清楚这个长久以来他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他长久以来所面对的这个问题。那所以保罗尝试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他一下子讲希腊人，然后一下子讲希腊人，一下子讲犹太人，哇，他话锋一转，一下子讲希腊人，一下子讲犹太人，那尝试呢在犹太人的律法之外去寻找神救赎全人类的心意跟计划。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在上一章在第四章的地方，这个保罗就去谈到这个亚伯拉罕，只要呢所有的信徒，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只要你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那你就得以被称为义，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好，那再往前，今天保罗要再把它推到更前面的亚当，来看看到底亚当这一位这个人类的始祖带给后来的这些人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耶稣基督又带来什么样的解决之道。我想这是保罗他到目前为止在这个罗马书他里面的一个铺陈。所以我今天的大纲就是要讲从亚当一人带来的罪跟死，还有从耶稣基督一人带来的恩典跟赏赐，还有透过幕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得着生命。那在开始之前，我先讲一段呢小小的故事，这是根据一个电影，在这个电影叫做《星际效应》，可能有些人有看过，它 他提到说地球面临一场生态的浩劫，哇，这个地球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哈，如果不赶快到呢这个外星球去寻找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的话，那恐怕人类没有办法生存下来。于是呢，根据一个权威的一个科学家的一个数学的公式，人类呢派出了几位精英的太空人，希望呢在这个广大的太空当中找到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而全人类也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一个太空任务的上面。那这些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其实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啊。而这位科学家最后他在临终前，他坦诚其实他的数学算式是捏造出来啊，他是因着时事的需要，他说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可能，好，还捏造了一个算式，但其实整件事情其实是一场骗局，好，是一场骗局，或许他属于一个善心的一个骗局。那这时候，这些很孤单、长久在太空当中寻找的这些太空人，他们也发生了内讧，然后彼此之间互斗，然后几乎导致他们全军覆没。在这最后的关头，唯一剩下一个这个男的太空人的主角，他因着很爱他的家人，他在地球这些的家人，所以呢，他最后出一个险招，就是他要冒死去飞入这个黑洞里面，飞到黑洞里面哈，这黑洞里面的奥秘是从来没有人类知道。哇，他飞进去，希望能够解开黑洞的奥秘，要不然就死吧啊！结果没想到，他竟然意外的发现，在这黑洞里面就是有这个宇宙结构的奥秘发现，然后他再透过异次元的传导，把这个奥秘的数学算式告诉了他在地球的女儿。哇，于是呢，这个在地球这些科学家们赶快根据这个算式，这个制造出适合人类居住的大型的太空站，成功的把人类的生命得以延续。那很多人都跑到这个太空站去住啊，都跑到这个太空站去住，成功的拯救了人类的危机。我想我们都听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啊，因着一个人他的一个勇敢、他的坚持、他的爱跟他的冒险，使得全人类可以得到一个拯救，好，可以得到一个拯救。那这样的故事情节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上演，其实也在救恩的历史上上演。那不仅是这样，我想不管是在国家层面也是这样，在家族层面也是这样，都会有这样的故事。像我们知道这个德国的希特勒，哇，他一个人成为在德国的一个千古罪人，把德国呢带入这样的二次大战，最后德国这个几乎成为废墟，几乎成为废墟。哇，他是这个一定要带到这样的程度，让整个国家跟着他一起赔上去。那也有人成为民族的救星，好像我们的这个蒋公带领国家打这个八年抗战。哇，那家族中也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故事，好，可能你的长辈或是你的祖先，哇，可能本来很有钱，但是因着某些错误的决策，结果被人家欺骗，或者是投资失利，结果导致家道中落，这么的不幸。但是也可能因着某另外一个祖先或是某个长辈，因着他的奋发图强，白手起家，然后造福了他的后代。我想这样的情节在很多的家庭里面都有类似这样的情节，都有这样的情节。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亚当这个人，他到底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节啊？到底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哈？那我们虽然刚刚诗会有带领大家读经哈，我们还是根据这三段哈，根据我这个大纲的三段，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一段，也就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的这个地方。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 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到底呢透过亚当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开始的。那我们大家都记得，在伊甸园中，这个呢耶和华神给了亚当唯一的一条诫命，唯一的一条诫命，这条诫命就记载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到，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样的一节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象说，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严肃，非常的可能这样子非常的凶，在讲这句话，你千万不可以吃，你吃了你一定会死。通常我们是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但其实我这次我想到的另外一个画面，其实神他也可能是很温柔的在告诉我们这个危险性，这个果子的危险性。这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严重，要非常小心。他一个好像父亲一样的慈爱，在劝这个孩子一样的一个心，说你千万不要吃，你吃的日子一定会死，一定会死。所以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未必是好像要非常严厉非常凶的来讲这句话，他可能是带着慈爱在讲这句话。那我觉得这句话，这句来自于神的提醒，他不单单是指说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汁会带来立即的灵性死亡，还有之后的肉体死亡而已，应该还包括说这个人将 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将会面对悲惨的光景跟必死的一个结局。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列车开动了，它停不下来了，一旦这个你吃了这个果子之后，情况你将会无法掌握。哇，这个情况无法掌握。所以我觉得这个罪其实好比一辆失速的列车，一旦启动了，如果没有死亡这个终点站，它没办法停下来，它没有办法停下来。这个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是有动力的，它是有动力的。然后这也好比说父亲断定一个有问题的孩子，他迟早会闯祸一样。如果你知道说这个孩子真的就是非常的调皮非常的顽皮，他呢不惹出一个祸，我看是不可能，迟早早晚一定会出事，一定会出事，一定一定。那所以就好像神讲这个话的一样，必定死，一定会出事情，一定会出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神讲这句话寓意深远，寓意深远。那果真人类在吃的这个禁果之后，接下来的章节里面我们看到夫妻之间开始呢互推责任，然后呢兄弟之间开始有嫉妒凶杀，然后之后这个拉麦这个拉麦的狂妄跟滥杀，哇，然后还有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交合等等，罪的发展跟扩张之快似乎再也没有办法踩刹车了，停不下来，已经停不下来。所以最后神呢在挪亚的这个时代，神对人的评论是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以及在地上的行为都败坏了，这个罪性和罪行都恶贯满盈。所以神呢在这个当中，他把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的人都用洪水毁灭了，都用洪水毁灭。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前面几章的篇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罪它怎么样的开始，那发展扩张，哇，这块最后导致神在愤怒当中毁灭了全人类，只保留了挪亚一家人。当然在挪亚洪水的故事之后， 神应许说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所以神开始寻找这个近前的亚伯拉罕，然后有了一番新的救赎的计划。那我们来看一下，再从这个亚当的这个层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亚当是怎么样把死带入这个世界，怎么样把死带入这个世界。我们来看几节的经文哈。那首先就是在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神对于亚当跟夏娃的一个谴责，特别是对于亚当说到，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归于尘土，我想就是代表着死亡，代表着死亡。然后在接下来几节之后，在二十四节提到说，神把亚当赶出了伊甸园，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督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神把亚当跟夏娃赶出了他的园子，赶出了他的面。我想这也代表的是一种的隔离跟一种死亡。那之后大家非常熟悉的亚当，他生儿育女，最后他到了930岁就死了。所以死亡开始进入人间，这个死亡的门开始大开。那之后呢，这个人的寿数又被减短，就是因着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交合，在这边我们不做太多的考究，但是因着这个原因，耶和华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也就是说，人虽然还可以活一段时间，但是他离死亡的这个时间点，变得近了，变快了，你会更快的死亡。本来亚当，他们都是活到可能800-900岁、700多岁，但是因着这些恶事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生，最后人能够活的时间减少了，死亡提早来到，死亡提早来到。所以从亚当一人带来的罪跟死，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可怕的，它就像是一个失速的列车，是很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局面，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局面。但感谢神，在我们接下来的第二段，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就是在第15节到第17节，15节到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我们刚刚看完前段，那可能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亚当当时要犯这个罪？这亚当真是太可恶了，犹太人也都认为亚当太可恶了，如果亚当没有犯这个罪的话，那这个呢，人类早就已经都是长生不老了，都已经长生不老，所以亚当太可恶了，这个害得我们都必须要面对死亡。那难道事情就这样吗？在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只是过犯不如恩赐，然后在这个在这三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有两个地方都是用岂不更加倍，岂不更加倍的，神在他的救赎的计划，在他救赎的恩典当中，前面的犯罪似乎是跑不掉，但是神有他 更美好的心意，有他的救赎的恩典，所以他才会说，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他一人的出现，他带来了恩典，也带来了这个赏赐。这赏赐在英文里面就是一个 free gift， 就是一个白白的礼物。这个白白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啊，得以称义，可以得以跟神很好和好。所以我们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一人带来的恩典跟赏赐，使得局面改观。所以我觉得，就像罪跟死的存在是这么的真实，这么的真实，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跟拯救也是一样的真实，也是一样的真实。我想我们可能都有这个被罪捆绑的经验，没有办法得胜的经验，但是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罪的捆绑，所以这些的感受也是一样的真实，一样的真实。那可能我们对于亚当的犯罪，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你可以责怪他，可以怎么样，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状。经过了几千年人类的这个繁衍，这个罪性，这个罪行仍然存在，仍然存在。这个大卫说，我在母腹里面的时候就有了罪，就有了罪。这个经过几千年，人类仍然无法打破这个罪的循环，除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的感受是，对于亚当的犯罪，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选择相信，可以选择接受，可以选择信靠。所以感谢神，那人可以对于神救赎的计划说，不公平吗？怎么这么说不公平？这个亚当犯罪跟我什么相关？为什么我要落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光景？为什么我要面对死亡？可以说不公平吗？我想在这一段里面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只是过犯不如恩赐。然后这个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也不如恩赐。我想在这边保罗他这样子的来回答这个问题，让世人都能够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三段，就是最后面的四节，从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再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他用两个对照的句子，在十八十九节用两个对照的句子来写明这个呢亚当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对比。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指这个行为，一次的过犯对比一次的义行，那后面是指人，是指人，一人的悖逆对比一人的顺从，对比一人的顺从，从行为到人。这个我想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这个一次的过犯，当然就是这亚当他这样一次的过犯，他这样一次的悖逆，可以从这个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再回头过去看。 那一次的义行跟义人的顺从，当然就是指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也可以回去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再去看。而且我发现很有趣的，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关于耶稣基督他被捕、他受难、被钉十字架、死亡，这样刚好都是各有两章，各有两章。在四福音书里面每一卷书都是各有两章的记录，在记载这样一次的义行跟义人的顺从，义人的顺从。所以我想保罗在这边他在透过这样的对比来把我们带进去这样的一个高潮。那特别在20节里面他提到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想一定或许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家庭、在工作、在一些的事情上，你也曾经遇到过很多罪所造成的影响，很多罪所造成的影响，哇，导致你好像要花很多的心力去收拾，去接受，然后呢去胜过，哇！但是神应许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恩典就更显多了。神的能力，他能够让恩典来胜过罪。我曾经认识一个外籍的牧师，他就跟我分享过他做的一个梦，当时呢正好有这个伊波拉病毒在流行，他就梦到说这个伊波拉病毒就爆发了，然后就好像就像泡沫一样，就整个都是。但是他又梦到说从神那边而来的另外一个这个的一个能力或者什么，再把这些的病毒全部都包围，然后全部都吞噬殆尽，全部没有。我想这样的一个描述就很像在这边所写的，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或许你因着过去的一些的事情的发展，你或许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受害者，或许你必须要因此很辛苦的去面对一些事情，但是神应许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恩典就更显多了。好，那在这边他也有使用这个很多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罪跟义的一个对比，定罪跟称义，这样一个好像法庭上，在神的这个法庭上，你是定罪还是称义，是有罪还是无罪，然后这个死跟生命的一个对比，死跟生命的一个对比。所以深愿我们都能够选择在那个对的人的下面，你是要选择在亚当的下面，还是要选择在耶稣基督的下面，我们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那这边在另外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这边也一样有提到这个亚当跟耶稣基督的一个对比，那在这边把耶稣基督把他是讲为是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看看首先的人亚当跟末后的亚当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么样，凡属土的也就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凡属天的也就怎么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感谢神，第一个亚当让我们人类成了有灵的活人，第二个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 成了叫人类可以活的灵，这是神他完整的救赎计划啊！你不能说，喂，我不接受亚当，我只接受耶稣基督，或是我不接受亚当，也不接受耶稣基督，一样，你都在这样的一个诠释的影响之下啊，都在这样的诠释影响之下。那我觉得，其实在这边指明了，其实全人类在亚当里面都犯了罪，我们可能没有犯跟亚当一样的罪，但是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都犯了罪啊，我们就好像我们就在那一个分别三恶树的场景一样，当这个命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犯了这个罪，就犯了这个罪。但感谢神，在耶稣基督的场景里面我们也是一样，圣经上说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样在这个十字架场景，我们愿意与主同钉十字架，一样我们也在这个场景当中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或者我们也可以跟他一起复活啊，也可以跟他一起复活。我想这边他这个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意思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在旧约里面，通常这个祭司啊，这个祭司在献祭之前，他要宰杀这些牛羊，献祭之前他们都会先做一个动作，就是呢把手放在这些牛或羊的头上，代表说这些罪移转到这些牛跟羊的上面，所以这些牛跟羊被杀的时候就是代替着我而牺牲啊，代替着我而牺牲。同样的，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移转，我们把我们的罪归到了耶稣基督的上面，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也为我们而活，因此我们可以得着这样一个一个得胜的确据。那最后我再讲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件事情哈。那我以前曾经在一个屏东附近的一个大专院校工作哈。那因着少子化的影响，那当然学校的收入越来越困难，甚至变成是亏损。那正当学校难以继续下去的时候，那这时候就面临着说是否要停办啊，是否我们不要办学校了。但是在过去的法律上来说，只要你学校一旦宣布你不办学校了，你就等于是解散，等于是你的财产立刻就是要充公啊，就是要充公归国家管理。但是呢，在那之前，政府因为已经预先知道了这个可能的问题，所以就把这个法律做了一个调整，做了一个改变，就是说如果你学校办不下去的时候，哎，你可以停办，不会立刻把你充公，你会有3年的时间，你可以转型，你可以改办别的，有福利、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或是教育文化类的事业，要有公益性质就可以。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哎，这个很多的这个董事会的成员，他们并不知道，因为根据他们过去这个多年办学的经验，办学20-30年的经验，学校就是这样办啊，哦，如果你办不下去，你就是解散，就充公。所以在他们的思维里面，他们不能够理解说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存在，这样一个法律上的改变，他们觉得说，哎，这个你这个年轻人啊，你可能不懂，不要随便乱讲，这个哪有这个法律的改变，我们过去20-30年都是这样，或者他们以一种另外的方式来理解这样的事情，他们说，哎，这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样这样，所以不是你讲的那样，不是你讲的那样。那其实这个法律一印出来，白纸黑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那只是他们因着他们的年纪，可能很多都已经蛮年长，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跟接受，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说服他们，去说服他们。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个从死亡的诠释到这个呢生命的，到这个恩典跟义的诠释下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哎，已经改变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已经为我们死了，这个运作的法则已经改变了啊，这运作的法则已经改变了啊，这个已经不是像过去这样了。只要你愿意相信，只要你愿意留心去注意，你就可以照这样去办，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相信，你怀疑，甚至你要根据我过去的经验，那你就没有办法相信这一个 可能是一个很单纯的事实，很单纯的事实。好，所以感谢神，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使得我们可以在今天享受恩典，借着义作王，恩典借着义在我们的身上掌权。我们已经适用于一个新的一个规则，新的规则是由耶稣基督一人而来的。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明白在我们身上都带着由亚当一人而来的罪跟死亡，但是更感谢你，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一人所带来的恩典跟救赎，现在也临到我们的身上，也如此真实的临到我们身上。因此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要享受这样一个在主里的新生命，我们要在主里面来回应你的爱。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一起起立来唱荣耀的主。你的创造奇妙，你的能力无限，你的荣耀我们亲眼看见，灿烂的朝阳，雨后的彩虹，起来宣称你是主，你已升上高天，坐在上帝右边，借着十架的修路，换着释放恩典，我要尊崇你荣耀的主，耶稣我主，你永不改变。你的荣美无限，你的慈爱不变，愿万有向你夫妇敬拜，我要站在山巅，将福音传遍，让世界知道你是主，你以神国阴间掌管天地政权，因着一次的顺服，因着万代纪念，我要歌颂你荣耀的主，一生一世我为你奉献。再从第一节来唱，你的创造奇妙，你的能力无限，你的荣耀我们亲眼看见，灿烂的朝阳，雨后的彩虹，起来宣称你是主，你升上高天，坐在上帝右边，借着十架的羞辱，换得释放恩典，我要尊崇你荣耀的主，耶稣我主，你永不改变。你的荣美无限，你的慈爱不变，愿万有向你夫妇敬拜，我要站在山巅，将福音传遍，让世界知道你是主，你以神国阴间掌管天地政权，因这一次的顺服，因得万代纪念，我要歌颂你荣耀的主，一生一世我为你奉献。
是的，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你爱子所带来的救赎，带来的恩典， 使我们可以从罪中被释放出来。虽然透过第一个人亚当把这个罪带到这个世界，但是主啊，今天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可以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为我们付上的赎价，透过我们的相信，我们就可以从罪中被释放出来。是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了，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一群被你所拯救从罪中所释放出来的人，我们真的是要开口大大的来赞美你。我们要求你帮助我们，向着罪是死的，向耶稣基督是活的，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如果弟兄姐妹还有时间的话呢，想要邀请你就是留下您的脚步，我们接着呢要来致赠这些礼物来谢谢明进传道跟婉倩传道他们这7年在屏东浸信会的服事。那在这边呢有一张谢卡要来就是表达我们的谢意给两位传道，所以